就六道流浪了。六道流浪就是你不知道有一道又会跑到畜生道去啊，你这都害去。所以我们学佛里头就志向要成佛，一定要有这个志向。那你有这个志向，你就往这个方向走。哎，你不能不敢承担了啊！我怎么会有成佛？不是啊，成佛要我们上次有讲嘛，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啊。什么叫无限？这个生命结束了就还会再继续啊，是不是？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以前我爸他们，我是后来这几年听我爸一直讲这话，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因为我妈往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几乎都很苦，就每天就想想就哭，想想就哭。而我爸看我这样子，他就要离开世间，是半年前他就赶快跟我讲，世间是无常的，人会死的，没有病不会死的，一定会死的。然后死是，如果你不怕死的话，死根本就不可怕。为什么？他只是换一件衣服又来的，那是对有修的人，他很肯定的这样子讲。他说我不是怕死，这个一定要回去的，一定要死的。哎，那你说哦，一定会死哦？对，有人学佛了，你也知道会死啊，可是你没办法面对会死的那个样子啊。你知道忽然间哇啊死掉哇，就哭得很凄惨。然后我爸就跟我讲会死，一定会死，然后哦一定会死哦，这样子哦，哦对，那你的心才会面对他说一定会死。那死只是一个换件衣服就来了，哎，那你就会说哦，那没有什么好可怕，死不可怕，可怕是你不知道死后要去哪里，那些才是可怕的，是不是啊？我们有修的人就知道死不会掉下去啊，那不会害怕。一般人他会害怕是不知道他去哪里，哎，所以死是不可怕的，只是换一件衣服而来的。所以这里讲说念念呢在此而为之不厌，孔子他念念就在修学，修学圣人的话，他不厌倦，他不厌倦，就有这种精神去学啊。然后到三十而立，你想一想，十五岁到三十，是不是经过十五年的？那他都没有改变方向哦，他这方向还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担心修学佛法的时候啊，今天念佛，明天参禅，后来又学密，又来又拜什么，哇，这样就糟糕了。你一心去念佛，也就有成就，哎，那再去听佛经的理论，你不能光一昧的念佛，你一定要了解道理。了解里面的道理，尤其是我会了解不可。为什么我每次诵经这些功效都听我，然后心里就很疑惑啊，不这些功效啦啊，不这个是在做什么啦，然后你一定会去找方法去了解它，就真的就这样子去了解它，然后哦，原来是佛在说这个哦，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念念去想，去思维，然后去了解它，然后想尽办法去得到这些资讯过来的。然后这里说三十而有力，然后有了智力以后呢，然后守得固，因为智力以后你就能守得坚固了，是不是？如果你开始没有智力的话，你学的是2266，那就没办法坚固，就会也许会坏掉了。那智力以后，然后无所事智，那你所心里所想的事情，念念都在这个圣人的顶上，念念都在学这个法，不会跑掉。为什么我儿子说你不要学太多了，他是感觉你每天很忙啊，学那么多你自己要做什么，他也听不懂，那我也没有跟他讲。他有一次在很好玩，他看我在写字，他就跟我讲说，哎，阿弟，我家嘴到底是鹅乌啊鹅不啊？我说这句话是妈妈问子女的，怎么子女来问我说你这么认真的学，你到底是有没有学好呢？我说应该有吧，我这么努力的去学，应该有学到好吧。是你有很认真的学，自然就会学到好的，你没认真学自然就学不好的啦。所以他到三十年他就而立，就立足了，固定了，就不会闪失了。经过十五年立足了就不会闪失。到四十岁而不惑，四十而不惑就是你外面的境看得很清楚。哎，为什么外面的境看得很清楚呢？因为你在这个从十五岁到四十岁这个几十年的你都很认真的在修学圣人的法，圣人的法是清净无染的，它会让你心非常的安静。我们的心一定到很安静的话，外面的事都看得很清楚，很透明，这个是实在的哦。这个有修学佛法很认真的人他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很静啊，就像是一潭一一 那个一桶浑水啊，那你这个水让它安静下来，所有杂质都往下沉淀，上面都很清澈，就看得很清楚，看外面的镜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这些小朋友不敢说太多，我大概就是我在算命而已，不要说太多，你们的程度我也都知道，你们会做什么也都能知道，是因为我心已经非常的安静，可以看得到你。说事实而不惑，是对事物呢所当然，事物所变成怎样子的，他自然的就了解了。像说啊，天黑啊，这边落雨啊，那一定的啊，那就你讲，那一定的啊，是不是？天黑是不是等一下会下雨？一定啊，那不用笑，大家都知道，这个何必你说？那是，可是有人也不知道天黑被落雨呢，真的呢，你不要笑的，真的有人会这样子的。他这里讲说，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则无所事守。你任何事情你都会守到刚好，你不会去做那个糊涂事，那个不可能成就的事也不愿意做。为什么？你很清澈去了解。那到五十岁的而知天命，到五十岁的时候，哇，你看十五岁到五十经过几年了？十五岁到五十经过几年了？三十五吧。那三十五一直修行，哇，如果成就佛道，这个也可能接近进佛道了。哎，到三十，到五十呢，而知天命。那天命也就是天道之流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呈现在眼前，你都看得很清楚。什么叫自然呢？一个很简单，有一个小朋友出去，门砰关起来，这个人在生气啊，对不对？他不然为什么门关这么砰让他关，这不必看到，只看到关门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在生气了，是不是？有时候看那个外面的表象就可以看了解了，不必讲的那也太清楚了。所以有人就问我，不知道那天谁来问我说，老师有时候写字就写得很好，有时候就写得很糟糕。哎，我说这个跟心情有关系的。哎，好像是保罗问我吧，我说是啊，是你问我的吧，说这跟心情有关系，心情很好，字写得非常好，心情不好，你怎么写就糟糕了。那心情不会讲话，可是字会讲话，字就看出来，你怎么那么丑，那心情不好。所以来这里上课，那气氛很重要，来这里上课要保持很快乐的心，那你才会写得非常好啊，真的啊，来这一定要快乐。哎，所以这里讲说天道之流行，它是一个自然现象，你就能看得到了。我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外面的形象给你们看，你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自然天道，天道之流行的，它赋予这个物，乃是物所当然之故，知此者知极其精而不惑。知道这个情形以后，就看得到很清澈。以前我们那个庄先生哦，那时候大陆还没沦陷哦，他就说大陆不行了，他要赶快来台湾了，赶快逃离开了。为什么？不行了，他那种个性在大陆哦，他准死无疑啊！他那种个性，我为什么要欺负你？你这个错了，我为什么要对你做错的事？哎，他是不是没办法住在那个地方？可是他早就知道会沦陷，他就赶快来台湾了。哎，那时候大陆还没沦陷，他就过来，因为他已经有看到那个气氛了，不对了。哎，然后台湾也讲了，他讲了一句话很好玩，他说台湾没什么老人啊，怎么说？因为台湾哦。人家说，地理连结嘛，哈，就是你有好的地理才能出这个杰出的人物。那台湾没有什么好的地理，然后台湾呢没出什么厉害的人，可是台湾平平的人一堆，平平的人一堆啊，不错啦，算平平。那真正好人物没什么啦，那这个他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也有。有人也会去问他政治啊，问国运啊，问这个国家的命运啊，问什么啦、啊、然后、有人会问这个人怎样，然后问八卦、啊、问到他后来他就不理我们，他跟他讲话都白插你，你懂吗？书拿出来，不跟你讲那一些废话。他知道你开始扯那一些乱七八糟，他不跟你讲。你要问他真正的道理，他会跟你说，可是他讲的话真的是实在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来借基金会的时候，他那时候民国八十几年嘛，然后他跟我讲，这个基金会哦，后摆足兴诶，他是各地世界各地都认识他，我唔知道，他那时候就说了，那时候他就说了， 那时候八十几年就说，然后跟我讲说，那个干技术吼，不是普通的人呢。他说，简析士，我是很少跟人家讲的，现在才讲出来，因为他只有对我说，他不对外面公开啊。可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可以说了。他说那个剪辑师哦，迄个不是普通的人呢，哎，啊，这个所在后摆足兴的哦，足兴的，哎，也足兴的，因为这个地理环境足好，然后人文也很好。他一讲人文怎么好，他说每一个角落，包括厕所都很干净，他连厕所都看，哎，我们观看东西是不是看到连厕所小地方都看？然后每一个脸上都非常好，这里的人脸上都保持着微笑，非常好。他说呵呵，把每个人命都算了，然后把地理环境也都看了，然后在路上就跟我讲，我说哦，真的哦，不知道呢，不要了。他后来讲的是真的啦，他是真的会看到这一些的，哎。然后他有一次更好玩，有一次他在那个。圣王庙啊，在那个西门町的圣王庙啊，人家请他去讲《论语》，然后那个人来好几次都讲说啊，你们家不要现在不，其实那时候我们本来在大殿上课，后来被赶到一个仓库上课，那仓库里面的东西都不是值钱的东西啊。啊，那个人不给我们去上课，他就讲说啊，你们家不要现在有一大堆啊，讲的话，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私下跟老师讲说，你有没有感觉他不要我们教了呢？我就是他不知道，那时候我跟他学第二年了，其实我也感觉得到啊。我就跟他讲说，他那里没被我们教，你没有感觉说他一直在说这有的没的？他说是啊，我也知道啊。我说啊，你也知道你又继续，那我知道我不要，我不要去了，我这个个性就不去了。为什么你不受人家恭敬，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讲课？而且那个讲课又不是有收钱的，都没啊。然后他说不是，他也知道那个人不欢迎我们，可是这个法在世间已经没有了，只要有人请去讲啊，即使说这种口气不好，我还会去教。所以他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呢，跟他不对劲啊呢，我就跟他讲说，你没感觉几十遍啊，跟他不对啊。对啊，他也知道啊，你看我这么粗心的人，我就可以感觉得到了。他说他也知道，那我就后来跟他讲说，来我家讲，我家场地好到不行，有冷气，有什么都好到不行，你要讲到几点都可以。就是因为这个因缘，然后就来我家教讲那个论语啊，论语有部分就在我家讲的。哎，这个人家这个表面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气氛呢看不到都看得懂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非常的清净，去看人家那些事物自然就能了解了。哎，这里讲说知天命是一种很自然现象，我们就能了解的啦，不必跟你讲太清楚。那六十耳耳顺，都六十呢，到六十岁以后呢，然后深入这个声音啊，进入耳朵啊，它有心通，心通就说一个很简单，吵架是不是吵架声音不一样？唱歌的唱歌声音不一样，那开玩笑快乐的声音也不一样，是不是？每个声音都不一样啊。那从这个耳朵去听那个声音，就知道黑的虫虾米。哎，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是我们观察到细微就能看得到。他说深入进入这个深啊，入这个心通啊，无所违逆，知之而至，说知道到极点，那不思而至得。所以你不必去想，你就能了解啊，那人在想起啊，说啊那个口气很差啊，那个人在讲那些消微啊，讲那些无意的话。哎，因为我已经看透，我才发现说去人家聊天太无谓了，他都被攻下，拢无意思。你已经看透他们，就感觉没意思。人家看不透了，干嘛啊哇？讲那一些无为，我讲一堆，讲得好高兴，我就接着冲起来。这个太没趣了，真没意思。哎呀，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没有意思，就感觉不好胜。哎，然后接下来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他到七十岁哦，他心里所想的，从心所欲的功，他心里随念头出来的。他的法度都很严谨，都不会错的。哎，用这个方法，他来，因为他有经过这个几十年的修行以后，他新的念头出来都是善的、好的，都是有意义的、利益别人的，都不会有那一些污染的话。 你看这个圣人啊多伟大，他把一生他的修行的过程，孔子是活到七十几岁才过世吧，还不到八十岁，七十几岁就过世。然后在那个礼记里头他有讲，他要过世之一个礼拜呢，他就梦见你说他死掉了，然后他的棺材放在这个两个这个大柱的中间啊，然后看到子路来的时候，不，子贡来的时候，跟子贡讲说，我梦见哦，我死掉了，哎，然后跟子贡讲说啊，这个法还没有办法去传下去，他就已经死了呢，就快要离开世间了。他不是讲的这么白了，我是用白话讲的。他讲的是说，泰山突了，突泰山崩了，就是这个圣人快要离开这个世间了，这世间没有这个，怕这个法没办法存下去。所以孔子呢，他一直讲这一些给子贡听啦，那子贡就赶快叫同学赶快来说，老师要离开世间了。孔子是无病，就是他没有生病就这样死掉。然后他讲完以后就说，我要去睡觉，然后睡了七天就这样离开世间了。就这样离开世间。这礼记里头有讲这一段，因为圣人他很有修啊，所以他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死掉了。有修的人真假在 哦，真的真的很厉害。像我爸爸的阿姨啊，她也是活到九十几岁，然后她就是一个养女在美国，然后就跟她讲说，赶快回来了，我要回去啊，说她要离开世间的。然后他女儿说，你在乱讲。然后就请那个佛光山师傅来，说快来叫他来啦。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我这个房子卖掉吼，就是一百万，因为他老人家九十几岁，他不知道一百万是多还是少，他认为说一百万是很多。然后就跟他女儿讲说，我这个房子要捐出去啊，我要捐现金给师傅一百万，然后房子卖的不够一百万你就添一百万，然后捐给佛光山师傅，然后叫师傅来，然后跟师傅讲说，我来厕所一下哈，因为人要死掉之前会大便出来嘛。然后说我去厕所一下哈，然后就回来是，我要睡觉了哈，来睡觉，就这样死掉，很好笑，都安安息啊，很自在啊。然后，你也没生病怎么死掉啊？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他要死掉，他就先事情先处理好以后，然后就这样子离开了。真的有修的人是这样子，他连死掉他就时间都算好的。那这里讲说，我就引那个程子里头讲哈，他说孔子呢，他生而知之，孔子他是前世就有修行人，所以他生下来就知道说我该做什么，我该学圣人的法，我要去弘扬儒家思想的法，所以他生而知之啊。那我们一般人是学而知之，学了也有才会，可是孔子他生而知之，他还要学啊，还要学这个夏商周这些圣人的法。他说言亦由学，孔子说言也要由这个学而至，而能得到这些道理啊。所以他勉励呢后面我们后代的人啊，然后立呢就是你要自立，就是你要先立定一个方向，立定你这个师道，你这个道理的方向，我要修这个圣人的法，我要用圣人的方法去教导百姓。他说他已经先建立了，然后不惑，就事实而不惑呢，则无所怀疑的。怀疑说，我修这个法没有错误，就是这样子，没有失误的。那不惑，没有迷惑，所以人家四十岁称不惑之年呐。然后知天命就是五十知天命，他就已经穷理尽性了，他任何道理都了解了，然后他能尽他的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来的本性，尽自己的本性。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是因为妄想执着太多，烦恼太多，那本来是清净的自信，结果都污染了，都看不到方向了，看不到，明明天后要落雨他也不知道，都看不到方向了。他圣人知道他已经穷这个理啊，穷尽这个道理，然后尽这个性。那耳顺呢，六十耳顺啊，他耳顺六十岁的耳顺啊，他所听到的皆能通，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所看人家讲话，这个人讲话是真的假的，骗人的，生气的，欢喜的，还有这个人奸诈的，这个人是什么方法，他都一目了然。所以 圣人了，像孔子哦，就相当于大菩萨，哎呀，他几乎都知道。然后不逾矩，他说他所念头到70岁的时候，他所想出来都不逾矩，没有超过他这个规矩，他所想的都是好的、善的、利益有情的。然后纪呢，就是纪律，就是不勉而重，不勉强就能说到刚刚好，所做的事情都能做到刚刚好。那孔子又自言说他的尽德的次序，孔子说他自己尽德，因为他不自己说别人没办法说啊。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佛经里头都有这些大菩萨情法，只有弥陀经没有人情法。弥陀经佛自说，佛说弥陀经，佛他不说，旁边的人没有这么高水准能了解。所以孔子也是一样，他要自己说他的修行过程，还有他修行的次第，他修行到什么程度都有讲出来。然后进德的次序啊是这样子的，那圣人呢未必然哦，但为学中，我们学者人来，第一个要先立定方法，然后呢才随这个科目一段一段的上去啊，然后慢慢的一直累进的，一直进度，一直累积的进去啦。然后这个又引那个胡适，他这样讲，他说圣人呢他教的方法很多，我们论语还没有讲法，他教人的方法很多，他还教的很科学的，那个肉啊菜啊什么颜色不能吃啊，那已经坏掉了啦。说孔子怎么那么啰嗦，连这个也教因为那个菜色变了就坏掉了，坏掉吃的肚子会坏，是不是？他连这个都教，那我们生活情形任何状况他都跟我们讲了，你只要依他的方法去做事就绝对没有错误的。所以他教我们很多很多的方法，多数都是很多的方术啊。那然其他要使人不失其本心，他最重要的是要使我们人本来的清净心不能丢掉哦。跟佛教有没有相应？相应啦。所以啊，我读论语啊，四书啊，不是只有读这一家，我还读过弘一的，弘一也有讲论语里头一部分，然后又讲印光大师的，印光大师也有讲论语，那时候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啊，我在那个佛教书籍啊买那个印光大师的这个论语备注，他也有讲，他讲的就是跟佛教里头的有相应啊，不是暗应的，是真正完全相应的。为什么？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还有不同角度说过来的。那个儒家思想他站在人的角度说，佛家思想他站在无限生命的角度看，所以他看得比较广。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论语，不能光讲儒家的，佛家也要带进来讲，不管你们能听得懂多少，就是一定要慢慢慢慢累积的进去。那这个讲说孔子呢，他主要是要使人不失其本心，是这样子而已哦。那易得此心呢，所以要自隐，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清净心的话，此心就是清净心了。这个是我现在读的这个集注了，可是集注里头呢他只有讲易得此心，可是这个心就是清净心了。易得这个清净心呢，说一定要只有志向这圣人所示，圣人所教导我们这些学的，一定要寻其次第，寻他的一步一步。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就学而时习之，从学开始，然后就是要学孝顺父母，孝顺父母还要学吗？孝顺父母才要学的，因为孝顺父母这个是大功德田呢，不会孝顺父母，这个撩就追呢。真的是，所以啊，对父母一定要恭敬，这个是一定要的。所以在这里讲说他的次第，然后怎么去禁烟，怎么去一步一步的累积的去禁这个道德。哦，然后接下来就以这个，他就孔子就想圣人讲说这个他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显示啊，我们学者当要悠游含勇的，不可劣，就是不可以劣等。为什么不可以劣等呢？因为你要是没有一步一步走的话，它中间会落空。那论语里头不可以使你落空，都要前面的这样子一步一步的上去，然后不可以劣等。那 劣等而进，第二个呢显示这个学子呢，你要当每天哦，就当日就业，当日业将，就是说你要每天每夜就要去学习它，当日就业，将不可以忘掉你所学的这一些，你才会没一直进步上去啊，不可以半途而废，你半途而废你就没办法继续。所以孔子为什么十五一直到这个70岁他都没有停哦。我们要学做佛的人也是要有这种心态去学，才能学到有成就。说不可以半途而废。然后这里讲说圣人啊生之安行，圣人他在这个世间他知道怎么去行，他故无累积之战，说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固然要有累积的，这样子一直学习才有进步的。嘿，难其心未尝有，未尝自谓以至，也心没有说啊我学的很多够了。像有很多人呐、啊，我念佛念的很多够了，错了，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你不念佛，开始就念烦恼，真的、啊，有没有？你开始烦恼来，就开始要念佛，因为你念佛，佛的清净心呐、啊，会让你心定下来。所以有小朋友去考试紧张，我说你去考试就开始念佛，念观音也好，念阿弥陀也好，你念把你的心定下来，那你去考试，哎，百花百中呢。因为我们家三个小孩子就是用这个方法的，所以我们从小就训练得非常好，就是念佛，念佛让我心定下来。像我女儿啊，那时候去那个钢琴检定7级啊，7级听说很厉害，可以当老师吧。然后第一次去考，她说哇，她好紧张啊。然后说你会不会念佛？会啦。啊，你怎么忘掉了？哦，对哦，我怎么忘掉了？然后那一天要去考试，我说起来开始念佛，然后念念念念到上车也念，念到考场的时候停下来不念，然后进去考，哎，学了几十年哦，然后那两三分钟就已经决定生死了，然后进去，哎，文章出来了，怎样？不错，很好，绝对上的，因为人在安定里头啊，做任何事情不紧张，我们会做不好，主要是紧张。那你一紧张，有毒的全部都忘掉，是不是？真的啊！所以我这个念佛法门啊，我在学校也拼命教、拼命讲。你要念什么，你就念紧张不好，越念越紧张，没有用。你就念佛就不紧张。哎，看你要念阿弥陀佛的，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啊，让你先定下来。哎，说跟我读的学生一定会读得很好了，因为我们家三个小孩子就是用这个方法去用啊，他们就读得非常好，是不要让你心紧张，你心一紧张全部都毁掉了。哎，好，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这里应该差不多了，他解释的我们就从这个你们的那个70页里头啊，大概意义他是用孔子说，我在15岁时就一心研究学问，到30岁呢便自己有所成立而自立哦，到了40岁能通达一切，那没有疑惑的，因为就是表示说他学没有错的，哎，绝对对的，没有疑惑。到50岁呢能知道自然的道理到经纬，很精细哦。那到60岁呢，然后呢耳朵一听到什么，心里就明白他的旨意，就是他里面的真实意我都了解了。那个厉害的人，他一看一眼，人家说目极而道存，眼睛一看就知道什么道理。目极而道存，眼睛一看，极就是目极而道存啊，眼睛一看就道理就了解了，不必说太多了。哎，这个是马上就能了解了。然后到70岁，他随他的心去做，他的心都是没有污染的，所做的事情都能承办，那也不会超过他的法度，就他心里所想的不会超过他的错误的。我们的心里想有时候还会错误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没先修，所以有时候念头也会跑去错的地方。所以真正有修的人，他能看到内心自己的形象，你内心在干什么都清清楚楚。所以我看得很，学生看起来很可怕， 你自己在搞什么都不知道呢？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等他已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已经在监狱里头做了，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他不了解。有时候也要悲悯这些人啊，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做错的。那修行的人，他知道他内心的形象，他对的错的他看得很清楚。一定要这样子，不管你们有没有这种念头，我已经要教你这个方法的，你一定要尽量往这个方法去跑。你自己要做什么一定要了解，你才不会知道你做错了。然后你要有计划，你所做的事情就绝对没有失误的，会做得非常好的。好，接下来说说孟义子问孝，子曰无为，樊迟欲，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为。那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个孟义子啊，他是祭祀的三家，祭祀就是鲁国的这个强权啊，就是大夫啊，他把这个鲁国的国君啊的权力把他霸占，他成他自己的。那这个孟义子他就问孔子说，怎样子才是孝顺呢？那孔子就跟他讲，无为啊。什么叫无为啊？不要违背你父母的心意。你父母为什么？像你们现在在读书，父母希望你把书读好，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要违背他的心意，把书读好，他就会好高兴。那父母也希望你将来又做一个有成就的人，我们尽量做好事，使妈妈高兴，爸爸妈妈高兴，这个所做的事情要给爸爸妈妈高兴，这个才叫孝顺。那还有一个呢，爸妈有时候也混混的，头脑不是很清楚，爸妈叫你去做错事，叫你做小偷，我也让他高兴，我也去做小偷，那这个不对啊，这个叫做痴孝。不行，这个对错还有一定的标准，不是爸妈高兴就去做，不是这样子的。他这里讲的说无为，就是不要违背道理，不要违背道理哦。孔子说的道理就是说，你要使爸爸妈妈高兴，那你道理要正确的。然后樊迟呢，欲，樊迟就是孔子的学生啊，他就帮老师开马车了，欲就是开马车。那孔子就告诉他说，哎呀，刚才啊孟孙啊问我说啊，哎，什么是孝，我跟他讲无为。樊迟他听不懂啊，老师你在讲什么，无为是在说什么，听不懂。那孔子为什么跟这个樊迟讲的？因为啊，那个孟义子他也听不懂老师的话。那圣人跟人家讲话不会说啊，你说你听不懂我还解释呢，他不会那么啰嗦，听不懂领导的事，你自己慢慢去思维，慢慢去想。那我就不会了，我会跟你说到你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离那个年代2000多年，我们现在的人思想更混了，没办法听得很清楚，你一定要讲到很清楚，尤其是对小朋友啊，一定要讲到很清楚。那这樊迟他是孔子的学生，他名叫虚，名虚啦。那这个樊迟他就帮这个老师呢开马车啦。然后孟孙呢就是这个仲孙啦。那孔夫子呢就跟这个义子讲说啊，就跟义子讲这些，孟义子讲这些话，可是孟义子他听不大懂。那孔子呢就有意思说，我跟你讲清楚，你再去跟他讲清楚。毕竟圣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耗啊，那这个樊迟他可以跟你讲一整天，让你讲到清楚啊。圣人讲话只是点到为止的，他不会跟你讲那么清楚啦，他是点到为止。然后这个他孟义子呢未达而能问啊，他不大能了解里面内容啊，又恐怕失其他孔子所说的这个真正的道理啊，所以他就从这个从亲之令为之孝，说就跟他讲说，从父母亲的这些命令啊，不要违背他，这样叫做孝。所以他故意跟这个樊迟讲，然后这样跟他讲，主要是让樊跟那个樊迟能直接跟孟义子解释这个道理来的。那樊迟他也听不懂啊，樊迟曰何谓也，樊迟嘛说啊，你老师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那孔子就跟他讲说，哎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说 父母在的时候生我们生呢，我们父母在，我们对父母孝顺父母呢，就是要给他吃好用好，然后脸上表情要好，不能说 take it 啊，这种很不甘愿，不可以啊，要保持的很愉悦，很欢喜的，帮父母做事情要很欢喜的这一种的。然后再讲说身呢、啊，身你要视之以礼，然后葬呢也要葬之以礼，葬说你要用这个礼节去埋葬父母，可以。然后侍奉父母呢，从开始到终，从父母生的时候到死的时候呢，我都要依这个礼节去做。然后这里讲说，人之事亲呢、啊，人啊孝顺父母啦、啊，从开始到后来啦、啊，都是以礼为主，都是以这个道理为主啊。然后这个礼呢，不苟，不苟的讲啊，亲亲在在，不会随便的，一定要依这个这样子去做，嘿。然后尊亲呢，至于尊重父母，就是要做到至诚的这种心，不能说啊烦死人的，你一直叫我，会不会？尤其连小朋友会啊，你一直叫我烦死的，会吗？不可以这样子讲啊。然后他这里讲说，这个三家见你，因为这个三家孟孙这三家他是有业力啊，所以孔夫子呢，他就用这个道理来警，对哦，警知他，然后来跟他讲，你要不能违背父母的道理哦，还有父母教你的方法，哎，也要看看哦。说你父母做错了，你也跟他错，不对，父母做错，我自己要给他改过来。所以他这个语气啊，有一点不是非常的明确的、啊，哎，然后这个，所以呢，圣人呢，他的言呢、啊，他的言语呢，他是这样子说。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讲那个，胡适啊，胡适他这样子讲的，他说：“人之义孝其亲呢、啊，心虽无穷，可心呢，则昏有限。”说我们孝顺父母呢，虽然是，我们孝顺父母虽然很尽力的，可是我心虽无穷，我们心虽然是无穷的，而昏别有限。我们有时候我们刹那的心啊，就是今天欢喜，明天不欢喜，就开始变，有点变样的。说有时候我会做的不得体啦，所以孔子就会用这个口气跟他讲，而得为而不为。然后接下来说孟武伯问孝，孟武伯呢就是那个孟义子的儿子，他就问孔子说什么叫孝顺，因为孔子当时呢，当时的人就称他圣人啊，很多人过去跟他请法，他问孝顺，哇，做完了刚没有孝顺吗？或是孝顺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标准？然后孟义子呢，孟武伯呢，他就问孝，孔子呢就跟他讲无为啊，他父母为其疾之忧，说父母呢，这个父母呢，他爱儿子的儿女的心呢，他无所不至，像儿女啊生病啊，他说父母就不敢睡觉，他一心一意的去把他照顾好。有时候我们生病，你看父母这么用心照顾我。等到有一天父母老了，你会不会用这个心去照顾父母？也要用这种心去照顾父母啊，这个才算是孝顺的啊。哎，所以他唯恐呢，唯恐有其疾病啊，父母呢担心我们，担心我们有病啊。那所以我们呢要把自己照顾好，所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给我们这一些身体，我们不可以给他弄伤弄坏，所以。这常以为忧了，这个是父母常常为这个担心的。而、啊、人的子呢，人子呢体迟，人的人为人子呢，他是这样子的。而父母的心呢，你要以父母的心为心，把父母爱我的心转过来，我用父母爱我的心去孝顺父母。哇，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孝顺，哎。然后所以讲说，凡所以守其身者呢，志不容于不谨啊，反正。你凡是你怕父母担心的人啊，你会把你这个身体守好，对不对？你像说外面很多飙车啊，很多当流氓啊，帮派啊去打架，你去外面那些帮派，他父母会心里很不安呢。那一些很讲义气的人，没有回头看他妈妈，你妈妈，我去跟人家搞帮派，妈妈你会不会很快乐？你会不会很担心？会不会？他不会像我这样子去问吧？如果你问你妈，你妈说我很担心哦，那你一个孝顺的人，你敢去搞帮派吗？你敢去飙车吗？不敢呢，死也不敢呢。所以孝顺的人呢、啊，他无形中 无形中他所赚的功德呢，就第一个足以保护你自己的。为什么？他为了父母，他不敢去做这些非礼的事啊。说为人人子啊，能使父母不以陷其不义为忧呢，而独以己为忧，乃是为孝。所以你要使不要使爸爸妈妈为你的身体而担心你，所以你不要使爸爸妈妈这样子，陷于不义啊。所以妈妈。爸爸妈妈就是为我们很担心你出去啊，有没有跟人家好啦，出去啊会变成怎样子啊，啊你要是知道妈妈有这种心为我担心的话，那你自然而然你就行为就端庄起来了。其实哦，教小孩子不必教太多，就教一个孝顺足足够了，他所有行为全部都自己扭过来，你不必去教他做什么，不用。那这个是古代的人啊，说教孝不教慈，教孝性孝顺不教慈爱，教孝不教慈爱。为什么？那个孝顺的人很容易忘掉，那个父母呢对子女慈爱是天生地义，他不会忘掉。像那个雪山有一个有一只那个猴子啊，他的小孩已经死了几十天了，他还嘴巴咬着那个小孩子，那个猴子很精灵啊，他难道他不知道他小孩子死掉吗？他知道啊，可是他不忍心啊，他就一直抱一直抱，抱来抱去。那个雪山的那个管理员啊，看着就很感动。你看那个妈妈对子女，就是死掉他还不忍心说他已经死掉，还一直抱在他怀里。后来人家就赶快把他抓去埋掉了啦，你别在那边抱你儿子啊，已经死去了，还在那边抱。可是子女的人他不会用这种心情去对待父母，说哇，我妈妈为我这个动作会不会很担心啊。如果你会这样子想的话，那这个人真正是孝顺。孝顺要有这一种的才算是孝顺呢，不能说给你吃好的，给你用好的，然后整天去做那一些为非作歹，让父母担心，这个不能算孝顺。所以孔子的孝顺呢，它的定义很深呢。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